大方广佛化严经，普贤恨愿品。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夫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由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由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身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要、种种意行、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春营聚乐、诚意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五族、二族、四族、多族，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九恨愿，恒顺众生愿。第九恨愿也是谈回向的内容，意思就是恒，就是要恒常、不中断、不休止的；顺就是随顺众生的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根性而饶益成就众生，这就是利他之行了。一个修普贤恨愿的菩萨，要发起广大的同体慈悲心。这个同体呢，就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跟一切众生平等不二，在自信清净心层面，离开我和他的区别，自他不二。既然是自他不二，就得要恒顺。修普贤恨愿的行者，也以普贤恨愿法的加持故，能够了知一切众生都是由心性所缘起的。虽然在相上有种种众生不同的差别，但是在体性上却是同一真如体性。所以这一段就是对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以及前面讲的法供养。法供养就由利益众生供养啊，这个内容做了深刻的展开。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啊，我们再来看，具体来看经文。善财子、善财童子啊，这个在普贤菩萨面前就已经请教。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未知如何修菩萨行啊，成就菩萨道。这一段就是非常深刻的开始。普贤菩萨就告善财童子、善男子，标举第九愿的恨愿之名， 言恒顺众生者。下面就解释这个恨怨之相状。最先就阐明属恒顺对境，这个对境是非常宽广的啊，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啊，所有虚空法界十方有无量无边的刹土，这刹土之多用海来表达，十方刹海，这些十方刹海所有的众生，这所有众生就包括九法界众生啊。这九法界众生他们有种种的差别，差别首先体现在他们诞生的方式，有四生胎，就是胎卵石化啊，这个胎生是指以人道为主的，当然也包括畜生道，中阴身阶段啊，带个借助他本身神识就有贪爱之心，就能够感得啊，见到父母啊这个资源去投生啊。这个湿身呢，就是由于染着那个香味而诞生啊。这个化身，化身像这个天人和地狱众生呢，都属于化身的范围啊。这个孪生就是像畜生道，很多都是孪生啊。这些呢，这个啊，在《楞严经》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啊。那这些种种不同的啊，胎卵石化的众生，他们啊所依住的地方也有差别，或者依于地面而居住的，或者在水中而居住的水族众生，或者在火上啊依住的，所以火焰当中也有众生啊。所以为什么佛门里面你这个火蜡烛火呀、油灯你都不能口去吹，你口吹熄这个灯火呢，就会伤害很多众生，所以就要用手轻轻的把它熄灭，就是依这个火来住的众生，还有依风而住的众生啊。所以众生的类别很多呀，我们肉眼是有时候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它是存在的啊。或者依虚空而住的，比如这个夜摩天以上都是依虚空而安立的世界，或者依诸慧目依树木而住的众生，是吧？树木就是一些树神呐、鬼神呐 啊都依树木而住，有时候叫树木，都叫鬼神、鬼神村啊。好，那这些进一步就阐明这些众生种类的差别啊。这个差别就连续说了四五种差别啊，这说明在普贤的啊心目当中，他的关照的对境啊非常广大，也非常细微啊。那种种生类就是众生有诸多的类别啊，种种色身，这些众生有不同的颜色啊、容貌，种种形状啊，或者是直立的众生，或者是横行的众生，或者爬行的众生啊，他们有种种不同的形状啊，种种相貌啊，众生有相貌美丑的差异，种种寿量啊，寿命的短长啊不一样啊，有的能活多少多少劫，有的可能就是朝生暮死啊。种种族类啊，它是啊 是贵族还是贫贱之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它有种种的姓名啊，名字的差异，种种心性，不同的众生就有种种不同的这个性格特点。你人道就有人性，狗道就有狗性，牛道就有牛性啊，哎，种种不同的心性，种种知见，心性不同，它的知见也不同啊，知见有邪正啊，知见有感知世界的世界观啊，不一样，种种知见，种种欲要，这些众生有他不同的需求啊，快乐的内容，种种意行，意行意就是心理状态，他的心行啊，潜意识里面的世界各不一样啊，种种威仪，行走坐卧威仪啊，有不同的差别啊。下面就是他们自身用具的差别，种种衣服啊，他穿在身上的衣服有啊，这个啊高贵和啊高贵华美和质朴的差异，种种饮食啊，那这个啊人道里面啊，帝王有富贵之人山珍海味啊，一般的人就是糟糠啊，如果到了恶鬼道，他还吃不上啊，这个甚至恶业所感，任何饮食到他手上都变成火炭啊，种种饮食，处于种种称于聚落，就是他所居住的环境医报也是各有不同，有的住在穷乡僻壤，有的住在沙漠地带，有的住在繁华的城市啊，有的啊能够住在宫殿里面啊，福报差异啊，乃至这个乃至就是概述所有的众生他的四身九类呀 啊这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和非人，非人就是那些鬼神了啊，这些众生或者无足，无足就是在地面爬行啊，二足的众生，像我们就属于二足的众生的两条腿了啊，四足的众生就是爬行了啊，多足就是有几十条腿的众生了啊，有色就是色界的众生，无色就是无色界的众生啊，有想和无想，无想天的众生啊，还有非想非想天的众生啊，这就概述了这个恒盛众生的对境是这么宽广。好，请看下面，如是等类，我皆如彼，随顺而转，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视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好，先看这一段，这段很重要，我们面对的众生很多，用什么心态去对待他们，我们随顺他的方法是什么。好，这里就说得非常的明白了，对如是，就是以上所表述的这么多种类，不同种类的众生，我皆就是平等呢，不遗漏一个，悉皆如彼， 奴婢就是要顺着他的需求心性去随顺啊，一切要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一切以他为中心啊。我们恒顺众生，就是不是要让众生恒顺我，是我要恒顺众生，我要理解他的处境、他的需求、他的好要乃至他的烦恼啊。所以我皆如彼随顺而转，好，这里就有智慧了。先要随顺他，但随顺的过程当中要升起观照的智慧，要转化它。那有众生他烦恼很重，说他要抢银行，那你也随顺他抢银行，跟他站岗，那行不行呢？啊，那众生有种种的欲望，我们最终随顺的是他的真性，但是他的烦恼我们在恒顺的过程当中要转化。这里就有善巧方便。我们民间有一个传说叫盂兰观音呢，盂兰种种化身有个观音，盂兰观音就说这个观音观世音菩萨观察一个渔村啊，有些众生可度，他就变化成一个很美貌的啊这个少女啊，拿着盂兰里面有鱼。那么这个村里的年轻人一看一个美女来了啊，大家都来追求啊，追求这个美女，就说你们啊要娶我为妻，就得要啊背诵经典啊。先是让他们背心经啊，这一背有好几百人都背会了。那说你这么多人，我也不可能嫁这么多人呢啊，那你就背普门品啊，普门品也有好几十个人啊背会了。在背金刚经啊，背金刚经也有五个人背会了，最后背法华经啊，这最后就是一个啊姓马的啊背会了啊，就嫁给他了啊，马郎妇。那嫁给他就在新婚的晚上，忽然这个新娘子啊得了疾病，暴病就死亡了。嗯，死亡呢，把这个姓马的年轻人就痛惜不已呀，啊，就埋葬了。啊，过了啊几年之后，有个老和尚到那去，告诉他们：你们不要那么愚痴。那个盂兰啊少女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把坟墓掘开一看，真的是啊这个金锁呀。啊，金锁连体呀、啊，啊，那是观音的化身。欲以先以欲勾牵，后令摸佛智。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曾经参过一个婆须弥多女，她是个妓女，啊，长得很漂亮。但是他这个菩萨呢，你只要跟他接近一下，就能得离贪欲嫉三昧，拿这个来度众生啊。所以这个我见如彼随顺而转，这里面就是有啊智慧，有慈悲。总之，面对种种不同的众生，无论是善的众生、恶的众生，一个修普贤恨愿的普行人，一定要有慈悲心啊，同时也得要有智慧心，在随顺而转啊。对这些众生种种尘世，就是把一些众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啊，啊，去恭敬的尘世他，种种供养啊。这种尘世供养就像对自己父母一样的恭敬了、 在这世间对我们最有恩德的是父母，所以作为一个人，他要孝顺父母，要知恩报德啊。所以在家里，父母就是两尊佛呀，供养父母胜过你供养阿罗汉的功德呀。如果你在父母那面前让父母生气啊，那父母每一生的怨恨的语言，这个做子女的就要堕落啊。所以这个要像孝子恭敬父母一样的对待众生啊。师长，世间的师长给了我们知识技能，出世间的师长啊，寓意了我们法身慧命，我们也得要侍奉这些师长，所以对待众生也像对师长一样的恭敬啊。这个师长甚至就像啊，奉恭敬供养阿罗汉乃至于供养如来一样的对这些众生。你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恒顺心态啊？就是要有一种平等心，关照一切众生，虽然他现在还是烦恼重重，福报不够，相貌丑陋，甚至不如自己的福报，但是从体性上关照他是有佛性，是未来佛。所以对待这些众生就像对待佛一样的平等，而没有差异。好，那对这些众生这种随顺之法呢，就是要饶益众生，利益一切众生。那这些众生有病苦的时候，病苦呢，众生总会生病啊，烦恼重。一般的病呢，有身体上的病，有心理上的病。尤其现在这个众生烦恼重，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啊，吃的食品可能都有很多化肥农药啊，食品都不安全啊，天天现在想到无量寿经一句话叫饮苦食毒啊，现在是全面食毒的时代啊，呼吸的空气都有毒啊，喝的水有毒啊，粮食蔬菜都有毒，所以生病的人就很多呀但对他生理上的病你想一个是饮食是四大不调，另一个也有孽障病，无数劫以来乃至今生的孽障让他生了病了，这时候医药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要给他做良医，让他消孽障，过上一个健全的这个生活方式比如现在得糖尿病的人现在已经能够确定吃肉都多的人容易得糖尿病你让他少吃肉多吃素，你就给他开了一个良方哦，你就是他的良医哦再加上现在的社会生活节奏感节奏很快，竞争很激烈所以人呢就有心理上的种种问题，抑郁症啊，焦虑呀 恐惧不安呢 疫病呢所以你都要让他解决他心理上的烦恼所以这个就得为一切病苦的众生为作良医，以师道者是其正路所以正路从事项上来说，他迷失了路了，本来应该往南边走的，他迷到北边了，你跟他指出个正路。实际上这里就讲到众生迷惑颠倒他就在三界六道轮转不已，不能走到解脱的正道，所以你为这个迷失在三界六道的众生指出条解脱的道路，这就是于师道者是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在黑夜当中走路没有光明就黑灯瞎火那就容易掉到深渊里面去，你要给他一盏灯那这个从法上来说，我们众生在内就是无明常夜， 你能为他讲经说法，这就是法的光明照亮他的内心啊。于贫穷者令得福障啊，贫穷无告的人，你布施让他得到衣食的温饱啊。这里从法上来说，他一点佛法都不知道啊，不了解自己有如来藏的啊珍宝，所以他就很贫穷的啊。虽然他有很多钱，但也就有句话叫穷的只有钱呢啊，他也是贫穷的人啊。你让他了解，通过佛法修行开发了自己内心的大方广的宝藏，这就是以贫穷者令的福藏啊。菩萨要这样的去以大平等心饶益一切众生，这是我们随顺众生的心态。好，请看下面。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好，前面已经介绍过，恒顺的众生的对境是无量宽广，用简介话就是面对九法界众生你都要恒顺，然后恒顺的心态方法也说得很明白。下面就得要讨论，深入讨论这个为什么要恒顺众生，它的依据在哪里，它的道理在哪里。这个问题，这个依据，这种道理透彻了，我们才会甘心情愿的欢喜的去恒顺众生。如果这个理论依据我们还想不通，这就很难去恒顺。他是他，我是我，我为什么要恒顺他呀？啊，他还应该恒顺我呀，啊。所以下面就有三个争论。何以故？这第一个争论，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恒顺众生能够令诸佛欢喜？啊，顺恒顺众生就等于恒顺诸佛，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啊，这里所表达的就是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就是等于是随顺供养诸佛。如果能对众生尊重尘世，就是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就能令一切如来欢喜。那这个三个谛境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原来如来跟一切众生是同体的，是不二的。对这个道理，华严经曾经有个比喻，就是以海印三昧来比况。毗卢遮那如来所证到的是海印三昧，这就譬如香水海澄清。这澄清呢，这个海的就像一面镜子，然后这个须弥山一视天下，这里面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国土，它所居住的环境啊，生态环境、树林，它住的屋宅，都在这个大海中显现。 那显现的是一个相，你不能执着这个海里面的这些须弥山这些众生啊是有一个客体，但也不能说它没有。好，那既然所有的众生印在这个海里，那它就是大海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印在大海里面的这些像也都具有着大海的显位实性。好，那这个海就是如来，像就是众生啊。那这是这样它就是同体了。所以你顺着这个众生就等于是顺佛，你尊重城市供养众生就等于尊重城市供养如来，你让这些众生欢喜也就让诸佛欢喜，因为它是海印三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如来心中的众生。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很有道理？于是我们换过来说，你让众生生烦恼，佛也就不高兴了啊，你总是让佛不高兴，那这个天龙护法可能找你的麻烦了。好，那第二个再讲何以故，这是在讨论什么问题呢？因为众生跟佛在我们现象上来看它是不同的，那为什么说恒顺众生就是顺佛呢？啊，前面是谈恒顺让众生欢喜诸佛欢喜，那这里讨为什么恒顺众生就等于恒顺诸佛，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十方三世一些诸佛如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佛的心是什么，以什么为体，佛心就是大悲心，是以大悲心作为他的体性，也就是一切诸佛如来从他修因正果的全过程，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众生啊，是因为有苦难的众生他感同身受，就升起了同体的大悲心，由于这个大悲心就升起了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由于有这个菩提心就引导他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六度万恨，最终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提出大悲心。一般的众生我们也有点仁爱之心，有点悲，但是不广狭地，只是对自己的家亲眷属子女有缘的人有点悲心，但这个佛菩萨的是同体的大悲心啊，这是处世间法的大悲心才能称为大啊。这个大悲是一些善行一些功德之首，这大悲心一旦显现出来，对一切有情的众生的那种慈爱就等同一指了。我们在经典当中讲的常常讲到佛视众生等同一指，那涅槃凡夫只是爱他的子女，对其他的子女可能比较漠然，那佛是把一切众生视为自己的子女，如罗诃罗。所以这样的大悲在一个菩萨修道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啊，就是以大悲心它能够引发一切这个助菩提法，有大悲心啊就能够开发无私智广大智自然智，有大悲心就能够清除内心的热恼啊，随顺有情它就是非常自然的就会这样去做， 就好像一个慈母对他的子女，他有一点悲心，所以这个子女的需求他马上就会了解到，马上给他准备好啊，在他服务于子女的过程当中，也把他的母性的一些智慧显发出来。所以说一个女人不是说学会了怎么抚养婴儿的方法才去结婚生子，她不学会没有学过，她的子女生下来的，她自然就会知道怎么抚育子女。婴儿拉尿了尿长了，她自然会把它放在干的地方，她自己放睡在湿的地方。那这种智慧从哪来呢？它本能的从诚心里面、爱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不需要人去教的，这就叫不需要人教的，就是无师自嘛，自然自嘛，那一个菩萨他在饶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也是把这种智慧显发出来了，所以如来，诸佛如来是以大悲心为体故。好，请看下面。譬如旷野沙砌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细节繁茂，身实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说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好，看这一段，下面又给出了一个比喻，这叫旷野喻，来说菩萨、佛菩萨跟众生的关系。这个旷野沙砌之中有大树王，就这旷野比喻没有人烟的囧无依无靠的地方叫旷野生不起善根，就比喻成沙砌沙砌就是沙漠地带，充满着沙石，长不出东西的树木的。好，那这个旷野比喻是生死旷野了，生死轮回的旷野。沙砌比喻成众生的烦恼，就在生死旷野烦恼当中，有大树王。大树王比喻众生本具的佛性，那个正因佛性就在我们的烦恼里面，但是它被我们遗失掉了。由于这个沙砌很干燥，这个树根它要水来滋养，它没有这个水，所以它就隐伏在我们的烦恼里面，虽然不能现前，但是正因佛性并没有失去。好，那这个就是佛让我们知道这么回事了。旷野沙砌之中有大树王，就是目前我们众生的状况，我们就在生死轮回的旷野，在我们厚重的烦恼当中，但有大树王。如果这个大树的根能得到水的滋润，那它就会长出来长出它的树干，伸展它的树枝长出枝上长出它的树叶，树叶长出它的花，花能够结果，枝叶花果就会现前。而且你这个水浇灌的越丰沛， 这个枝叶花果就长得越繁茂。好，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来合法，来旷野就是指生死轮回的地方。生死旷野，菩提树王，这个大树王就是指我们的菩提树，也像这一样啊。那一切众生而为树根，一切众生的烦恼当中有正因佛性啊，这个正因佛性就成为菩提善根，这就成为树根啊。诸佛菩萨而为花果，就这棵树长出的花和果就代表诸佛菩萨，这就说明诸佛菩萨是由凡夫修成来的。因为你本具这个佛性，但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佛法千经万论指点我们具有如来藏性，具有佛性，具有一真法界。当我们相信了我这个心性具有佛性的时候，我们才有一种生命的尊严感，我们才会开始由这个本觉的佛性，正因的佛性开始来修行啊。这个修行首先就要得到一个大悲水，这个水来浇灌，属于是这个大悲水甘露法雨来滋润啊。所以一切诸佛菩萨也是从涅槃凡夫的迷雾当中啊，迷失颠倒当中觉悟自己有正因佛性，开始修行，最后得到了这个花仪果，就是成就了佛菩萨的果位啊。所以这个树根就得要以大悲水饶益众生，一切诸佛菩萨来度我们，也是要讲经说法，法语滋润，让我们这个啊干枯很久的树根得到滋润啊。那众生呢啊，得到了法语的滋润，明白的真相，开始修行，最后一切众生修戒定慧六度，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最终也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啊。这个智慧花啊，花是代表菩萨修行人因地修行的六度万恨之花，果就代表成佛的一切种子。好，那这样也就告诉我们一桩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去恒顺众生，要饶益众生，是由于你饶益众生，你自己就能成佛，说明进一步说明这种事情啊，你利他就是自利，那何以故？再重新来提出这么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利益众生就是能够让自己成佛呢？何以故？这里还是谈同体的问题。前面我们谈海印三昧，大海当中印现的万象与这个大海同体，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佛在大菩提心中的众生与菩提同体。所以在华严经如来出现品里面就谈到这么一桩事情，如来成正觉的时候，就成佛的时候，就限量普见一切众生都成佛了，乃至普见一切众生入涅槃了。何以故？如来与佛皆同一性，一性就是无性，所以就大悲心相续，救护一切众生，这是站在佛的立场来关照。然后如果以众生的立场来关照如来出现品下面还有经文菩萨 这是站在一个众生因地上众生来说，菩萨因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觉，何以故？诸佛如来不离此心成正觉故。啊，就是菩萨就作为我们这些众生的代表，念念当中有佛成正觉。为什么呢？诸佛如来所证的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那个体性。这样就是把众生跟佛同体，而且交融互摄的道理给我们彰显出来。所以既然是同体的话，那我们作为修行普贤恨愿品的行者，就是诸菩萨，以这个同体的大悲水饶益众生，就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为佛所证的。啊，这个阿就是啊无的意思，耨多罗是上的意思，阿耨多罗无上，这个三是正的意思，藐是等的意思，这个三下面的三又是正的意思，菩提是觉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区别于声闻的啊正觉啊，也区别于菩萨的啊正等正觉，它是无上正等正觉，为佛所证。好，这样就从这个道理来总结一个结论，是故一切菩萨你所得到的这个无上菩提是殊于众生，如果没有这个苦难的众生轮回的众生，你就发不起这样的大悲心，没有大悲心你就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你就不能啊积功累德，你最终你就不能对自己的烦恼，你自己就不能成佛啊。如果没有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就无上正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菩萨成佛之后他也要报众生恩，是由于有众生才让他成佛了，所以他成佛一定要饶益众生。就在净土法门我们也常常讲，你不要老是觉得自己自卑，我西方极乐世界很好，但我孽障深重，我修行不够，我心不清净，我往生不了啊，别人都能往生，就我往生不了，我罪孽很重啊。你老是这么讲的话好像是很谦虚，实际上你真的是阿弥陀佛听了以后真很痛心了，你都不帮一下阿弥陀佛的忙啊。阿弥陀佛是一个前提呀，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往生他才能成佛啊。若不生者不起正觉，你老是往后退不往生，那害得阿弥陀佛这法藏菩萨都成不了佛，你不帮一把吗？啊，所以这个我们众生跟佛是这样的一个密切关系啊。啊，所以佛成佛之后他一定不会在长寂光土就在那里安享快乐，他一定是以同体的悲心，只要我们还在三界六道轮回，佛就会不断的来到这个轮回的苦难的时间来救度我们。何以故？是由于他要报我们众生的恩，是由于他有同体的悲心，我们轮回诸佛就也痛心了，如见如心。好，请看下面啊。善男子，汝于此意因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 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你看这段就是总结性的开示，令善财童子以及这个所代表的华藏海会的这些菩萨，乃至于我们未来的读诵普贤行愿品的行人让我们知道这个真相。这个善男子就是告诉，就提醒善财童子啊，你应该对这个义，就是众生啊，恒胜众生的理论依据呀，同体呀，这么密切的关联的法义，要这样的去理解，如是的去理解，就是这是事情的真相。而我们业力众生，由于二分法的思维方式，由于俱生我执越来越猛烈，所以就搞得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国与国之间越来越紧张，不了解一切众生跟我们同体啊，利益众生就在利益自己，伤害众生就是在伤害自己，这确实是佛法给我们人类的最高的一种开显。如果各个国家每个众生都能这样去做，那真的是天下太平，哪会要这么多核武器呀？你制造核武器伤害了一个国家的民众，你自己又能得什么好处呢？把这个一个地区的这个核污色污染呢，你不会影响到你自己吗？我们是同一个地球村，同一个大气层呢。现在到处办工业，搞化肥，搞化工，你污染了整个的环境，整个的沙漠被砍伐，树木也没有了。那个沙尘暴也不会影响其他的国家吗？现在我们看到一些人为了一些经济利益，这个不断的伤害其他的众生了，真是痛心了。他没有这个佛法基本的观念了，所以我们都是无知之人呐。愚痴啊，无知啊，所以普贤菩萨就告诉我们这些无知的人，你们要对这样的法义要如是的理解呀，要对一切众生要升起大平等心呢。你以平等的智慧心对待一切众生，你才能成就圆满大悲心呢。那大悲心是一些善行功德之首啊。你有这样的大悲心的成就，你就能够自觉的欢喜的圆满的恒顺众生了。你这样的恒顺众生，就以恭敬心、平等心至诚心去恒顺众生，像对父母、对师长、对佛一样的对待众生，那真的就等于成就了供养如来呀。前面谈广修供养，你能供养到如来这个大福田呢，功德无量啊。但众生也是悲田呢，父母师长也是敬田呢。你如果心平等的话，你这样的供养成事众生，也就等同于供养成事如来呀。一切由你的平等心来决定他的功德呢。所以最后总结性的显示，菩萨修行这个恨愿无有穷尽，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有尽，众生界有尽，众生也有尽，众生烦恼有尽，我这个随顺众生的恨愿才有尽，而 这个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无有穷尽故，我这个恨怨也无有穷尽，而且是念念相续呀、啊。无限的时空态极细的念头当中啊，这个恒盛众生的心态，就前面讲的那个恒盛众生的方法心态啊，都不会有间断呐、啊。啊，生于意业，至诚恭敬，去恒盛众生，也不疲不厌呢、啊。好，请看下面，夫此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殊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诸众生因其汲汲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好，先看这一段。这个啊，就是第十个恨愿普皆回向。普贤菩萨又告善财童子年善男子，标取第十愿名就是言普皆回向者啊。下面解释这个恨愿之相状啊，就是这个回向呢啊，就是回就是回转的意思啊，回自己所修的啊善行功德，向就是啊向于三处，回向呢，回向实际，回向菩提，回向众生，这样就把我们的心量打开，使我们狭劣的心的障碍啊给它除掉。一般的人我们有这个自私自利嘛，有我的身见，我好不容易修点功德，我舍不得给别人啊，我都给了你，那我怎么办呢？啊，但是这里普贤恨愿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回向，啊，回向就是打开心量。你如果不回向，你就狭劣。哎，你回向呢，实际上你修的功德并没有失去，反而使你的功德更为扩大。由你的心大，你的功德就大。啊，你以一毫之善，你去以广大心，以遍虚空尽法界的心去回向，那么你这一毫之善也就遍虚空尽法界了，由你的心运转的啊。所以呢，这个回向啊，这正好还占了大便宜啊。但是不要为占便宜去回向，就是你真诚的这么去回向啊。所以就像你的声音，你自己的声音可能很小，但回向给了扩音机啊，扩音器可能一下子就更大了，是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要回向三处啊？就是体现这个以大智上求佛果。上求佛果，你就要求证实际呀，求证菩提呀，啊，以大悲要下化众生，所以得要回向众生呢。而这三者正好是相辅相成。你要去度众生，你必须要求证实相菩提，你求证实相菩提，你才能去度众生，有能力做众生，啊。所以这里啊，是啊，一而三，三而极的辩证关系。好，这里就讲到从初礼拜，就是 前面第一个恨怨礼敬诸佛啊，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乃至啊终结省略这个乃至随顺众生，这个前面九个的啊恨怨，它都有功德，所有积累的功德悉皆回向啊，不会有保留。哎呀，我修了很多功德，我给一部分出去，给一半我留一半啊，不留，悉皆回向。回向的对境是什么呢？那非常广大，尽虚空啊，就是尽法界虚空界啊，尽法界虚空界就是横遍十方了，所有的空间啊，一切众生是回向这么多的啊空间的一切众生啊，包括九法界众生啊。愿令众生常得安乐，就是回向众生干什么呢？啊，让他得安乐。真正的安乐就是得菩提，菩提是究竟安乐处。这个常得安乐，表明不仅时间是横遍空间横遍十方，这个时间也数穷三际，要这样回向。啊。令这些众生无住病苦，就是要给众生安乐啊，这是菩萨的心啊，但为众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让众生得离苦啊。啊，令众生无住病苦，众生有烦恼，他想造恶，你以回向的功德让他不成就他的恶法。众生修善业，你得要以你的功德加持他赶紧成就。你回向的这些功德呢啊，让他来持戒啊，诸恶莫作，就能关闭一切诸恶趣门，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去。你让他众善奉行，他就能够打开啊人天之路，以及啊三乘涅槃的正路。如果有诸多的众生，由于无始劫以来啊烦恼厚重，集集了诸多的恶业，有恶业他一定要感得恶报啊。啊，属感一切极重苦果，那这个我皆代受。普贤菩萨代表一切修十大恨愿的菩萨，发出这样的大愿，代众生受苦。但这里有个问题要讨论呢。这个苦报是他的恶业所生起来的，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因果个人负，不可能说你吃饭他来保，那怎么能带呢？好，对这个带众生受苦，他有一些含义。概略的说，比如一个有大悲心的菩萨，虽然他还在凡夫的境界，这个带苦的事实也许他做不到啊，但是他有一种大悲悯心，看到众生受苦啊，就想给他啊这个把苦担在自己身上，让他解脱这个苦。就好像一个父母看到自己的子女得了绝症，痛苦不堪，他就有一种心理，恨不得把子女的病移到自己身上来，让子女这个安乐一点。哎，这就是他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把子女的病移到身上来啊，移到自己身上来可能他也受不了啊，但是他有这个悲悯心，也出于他自然的，也不造作的，自然他就发起这个心，他真的就想移过来。好，那这个菩萨带众生受苦，还有一个，就是他本来可以断烦恼， 取证涅槃的，但是为了度众生故，他不断烦恼。这不断烦恼呢，还在生死轮回里面不断的受生，这就叫留任留惑任生，留这个烦恼来使他还能够在轮回里面待着这个他既然留任众生，比如菩萨来到我们这世间他也是要受苦啊，我们在这里苦不堪言，水深火热呼吸的空气都有毒，那菩萨来到也得呼吸有毒的空气啊，受有苦的身，但是他的目的是为我们讲经说法令我们深信因果，不造恶业那我们不造恶业，我们的恶因没有呢，这个果报就没有了，苦果就没有嘛。这也是带众生受苦的内涵还有，如果一个菩萨看到众生愚痴，要造很重的恶业，知道他造的这恶业要受极重的苦果，他没有其他的方便，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把这个众生的命断了，自己甘愿堕到地狱里面，令这个众生摆脱下地狱的苦，这也称为大代。比如释迦牟尼佛因地，他有一个公案了，我们讲菩萨戒常常会讲的以500商人出海这个采到了很多珍宝其中有一个歹徒就想把这个珍宝占为己有，就想把这个其他的人都害死这个大哀菩萨也在其中之一，这个事情就海神知道了，就托梦给大哀菩萨，要他做善巧方便阻止这桩谋杀案的这个产生。这大哀菩萨就觉得很麻烦，如果这个事情跟其他的商人说了，这些商人肯定愤怒的要把这个歹徒给他杀死，如果不说的话，这个歹徒可能就下手了，这499个人就要死亡这一死亡，这个歹徒肯定要下阿鼻地狱，所以想来想去呢，没有其他的办法，干脆自己把这个歹徒杀掉他也知道杀掉这个歹徒呢，自己要下地狱，以下地狱的心以怜，这就是带这个众生下地狱，以怜悯心把这个歹徒杀掉这就是带众生苦的一个意思。还有一个菩萨，他发了这个心之后，他要发愿，要常常的要到三恶道里面去度众生比如地藏菩萨，他可不是在地狱里面度众生吗乃至发愿在那种五浊恶世最苦难之际来到这个世间度众生如果是一个饥荒的时代，自己就化为大鱼让众生吃变成大肉山让众生吃，这也是带苦所以我皆带受，这就是惊天动地的大愿了我们自己就得要有这个存心。菩萨戒就讲到好事于他人，坏事留自己。你作为一个菩萨老是把好事占为己有这个不好的事情都推给他人，你就不是菩萨的心性了要以带众生受苦的心。好，那带众生受苦，你就把这个孽力担到自己身上，令这些造恶业的众生都能得到解脱最终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回向众生最终是让他成佛的是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 菩萨独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好，这是节显无尽啊。如是，就前面所谈到的啊，这个功德呀，啊，回向的心态啊，这个所修回向啊，那也是众生界有尽，众生尽啊，虚空界有尽，众生业有尽，众生烦恼有尽，我此普皆回向的恨怨才有尽。啊，实则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无有尽故，我这个普皆回向无有穷尽，啊，念念相续啊，不间不断的啊，生于业无有疲厌，啊，这是皆归无尽。好，请看下面，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诸，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恨怨海。是故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知。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对十大恨怨的一个总结，总结修行十大愿王的利益啊，令大家知道啊，就告诉善财童子、善男子，视为就前面所谈的，就是普萨摩诃萨啊十种大愿的啊的内涵，以及你用这种正确的心态和念念相续、不疲不厌的修行，就能令它圆满。如果有发大心修普贤恨怨的菩萨，对这个十大愿王能够随顺取入啊，就随顺就是了解他修行的啊，修十大愿王的重要意义。你要成佛必须要修十大愿王啊，通过你精进勇猛的修行就能去入，去入就是你能够证入到普贤的啊法界，就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啊。你能够去入这个普贤的啊这个恨怨力的境界，就能成熟一切众生啊。这个成熟就是能够令众生得到解脱，解脱两种生死之苦，真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二个功德利益呢，就是你修这个十大愿王随顺去诸，你在果上就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是十大愿王的成就圆满呢，你自己就能成佛啊。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恨怨海，普贤菩萨因地当中的怨恨行恨怨呢，不仅仅是这十条，他用海来表达啊，无量的恨怨啊。那你只要修行到了这十条恨怨，就是一个总持的法门，你就能够啊成就圆满普贤菩萨所有的恨怨之海。那普贤菩萨的恨怨是代表一切菩萨的所有的恨怨，换句话说，十大愿王的成就就等于啊成就圆满了一切啊菩萨的恨怨之海。所以是故就是告知善财了，善男子，你应该对这样的法义要如是了知啊。这个知也包括信解行正在里面。好，请看下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即诸人天最胜安乐，不思儿时儿属 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属一切世界诸佛菩萨，今而属佛刹及微尘数劫，相续不断，属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亿，千分不及亿，乃至优波罗尼沙陀分亦不及亿。这是在较量啊，这个闻这个普贤恨愿品这个经法的利益功德，来彰显这个普贤恨愿行法的殊胜的德用。啊，较量首先就假设一种情况，如果有一个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包括着佛教的七众弟子，他以满十方啊，就是啊周边十方这个啊对境非常广的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就很多数量的佛刹，每一个佛刹呢啊都碎成微尘，即微尘数啊，这个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在所有珍宝当中，把最好的七种珍宝，像金银珊瑚、赤珠、摩尼啊、车居玛瑙这七宝，以及啊族人，就人间天上最圣妙的五欲的安乐啊，就是拿着这么多的七宝，以及人天福报这么殊胜的啊最上的五欲的快乐来布施。布施的对境很是什么呢？就耳属，耳属就前面谈的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啊，一切世界所有众生，就是布施用这个上妙七宝和最胜的五欲的这个乐具来布施这么多的众生啊，以及还要供养这一切世界诸佛菩萨，这种上供养佛菩萨，下啊来布施这些众生，这个数量很多，然后经这种供养布施的时间又经过了前面谈的不可说不可说即微尘数的啊这么多的劫数，一个微尘就是一劫，那这个劫数就是不可数，那这么长的劫数当中，这种布施供养相续不断，那你说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他供养布施的功德是不是很大呀？那是无能称说的啊，就是以这样的啊无能称说的功德再来比况，如果有一个人闻到这个十大愿王一经一耳，只是听进去了一经一耳，那么这个一经一耳听这个十大愿王的功德比前面布施供养的功德多得多啊，前面布施供养那么多的众生，那么多佛菩萨，经过那么长劫的布施供养的功德，不及这个啊闻到十大愿王一经一耳的功德，那是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可见闻法的功德很大哦。啊，在座的诸位一下听了就感到很庆幸，今天晚上听这堂讲经，还真的是真的大便宜了啊！这就用意就是这个在告诉我们法的尊贵、法的尊严、法的价值。好，请看下面。或夫有人以生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 树能除灭五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及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鸠盘图、若毗舍蛇、奢、若不多等饮食啖肉浊鬼神，皆悉远离，或时发心清净守护。好，较量前面功德之后，下面再显示其他的众行之德。首先是阐明你去修学这部经的有十种法行啊。修这个法行就是要有心态，就是以深信心、深切的信心。平心而论，当我们看到这个较量功德这么悬殊的时候，我们可能内心是有点怀疑哦。难道一经一耳听到了就有这么大功德吗？其实我们会有怀疑的，我们会比较注重事项上的啊，布施供养啊，这么多长时间，这么多人，肯定很大。你就听了一耳刀的这个十大愿王，就有比超过那个功德啊，世界上还有这个事吗？啊，但恰好就有这样的事。因为《华严经》呢，你能听到《华严经》，这不简单呐！这是那些界位的大菩萨才能听到的，这是那些大心凡夫才能得到的，一般的人是听不到的，听到的就有功德。所以我们对这个圆顿的大法啊，一乘别教，一定要有甚深的信心，尤其是普贤菩萨所证到的是毗卢遮那的诸佛藏心的三昧境界，他称信说出的这样的大法，我们要有深切的信心，不要有怀疑。你以深切的信心你信心满满呢，你对这个十大愿王，你才去受持读诵乃至书写啊。一般讲修行法行有十种啊，第一呢就是书写啊，古人就抄经呢恭敬心抄的经都会放光对这个经典。第二是供养啊，你这个香花灯烛的供养第三是转诗啊，你读到的或者你的经典你转世给他人第四是听闻你这部有哪个地方讲这部经，你去听闻第五是批读就是你读这个经对文来读第六是受持就是你读了之后你要依教奉行你在读诵受持的过程当中，你有对这个部经有所理解，你要做开示教别人呢开示。第八是风诵，你不仅能读，而且能背下来不仅能背下来，第九要思维这个法义法义思维清楚呢闻思修你要去修习闻思修三会所以谈到对经典的这种修习，你如果是怀疑漫不经心这个读了很多遍就是根本就是不了解法义，更谈不上修行所以真正对经典就是讲是循教得理这个教法就语言文字就像手指，透过这个手指是要指向那个月亮的， 那个约量就是实相离体真理，你不要执子啊迷月呀、啊，啊，认为手指啊就是约量本身。但你要得到这个约量的真理，你也不能离开手指，不能离开这个文字，啊，所以一定要礼教无碍，啊，才是究竟的修行的法行啊。好，那这些你看这个啊功德都很大，比如讲开示。刘宋有一位天竺来的一位三藏法师叫求那波陀罗，他是精通华严经，但是来到中国他不会讲中文，不讲中文，不会讲中文，但很多人都请他讲华严经，所以他就虔诚祈请啊、晚上就做了个梦，梦中就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剑啊，找了一个人头过来，就给他换了一个头，啊，这一换头，他的中文就讲得很溜了，啊，你看这个读诵批读，你只要记忆下来了，关键时刻能产生作用了，啊，说有一个姓王的人呢，这有个公案叫一级破地狱呀，啊，这个姓王的人，这个被两个人引到地狱里面去了。地狱里面呢有一个僧人啊，是就是地藏菩萨，就给他让他诵一偈，这是就我们晚下午上放门山都要念的，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地藏菩萨叫他诵这一偈，他也就马上就开始诵了，一诵马上他就从地狱里面出来了，不仅他一个人出来，因身所到之处所有地狱受苦的众生都从地狱里面出来了。这个华严经的一集都有破地狱的这么大的力量了。在封诵这部华严经，华严经初祖是杜慎和尚，杜慎和尚很了不起，虽然他的著作不多呀，但是他是奠定了华严宗的基本的理论框架。他最先的一个华严五教止观呢，谈到的那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包括十宣门，最初的框架都是杜慎和尚提出来的，华严初祖。但是这位祖师呢，在是有的人不一定认识他的价值。他有一个徒弟，跟他做侍者，做了十多年，好像学不到东西，就说他要告假了。告假到哪去呢？说要到五台山朝文殊去。那杜慎和尚就说的四句话，这个游子啊，漫游坡呀，这个台山泥土坡啊，文殊执者是，何必啊礼山坡？这个徒弟还没有醒悟过来啊，这个徒弟就到了五台山。五台山就碰到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就说：“你到这来干什么？”他说：“我呢，礼拜文殊。”这老和尚说：“文殊菩萨，到长安去教化众生去了，不在了。”哎，到长安是谁呀？杜慎和尚。这徒弟失声道：“那这是我师父啊！”他说：“师父。”他跑到五台山去找不到文殊，文殊是他师父，他就赶紧跑回来，跑回来等他到的时候，杜慎和尚圆寂了，先他一天圆寂了。所以常常就说杜慎和尚就是文殊菩萨再来啊化身。那有一个居士叫樊玄智， 就跟着杜兴和尚来学这个诵华严经。可能这个居士也了不起，他诵华严经的时候口中啊都能出舍利子，前后有数百颗的舍利子啊。那再看，就这十种法行都有很多的感应呢 啊比如思维法义，这个五台山佛光寺有个解脱和尚，就由于他思维华严经的法义啊，感得诸佛现前啊，得三昧。修习华严经，当时有一个道音法师啊，也讲华严，修习华严。他讲华严经的时候，有两个海神呢都来听讲。那正好那段时间呢，这个大旱，这个道音法师就跟那两个人说：“你们是谁呀？”他说：“是海神。”那海神你就帮帮忙吧。啊，这个海神说：“没问题，小菜一碟。”马上就下雨解除了干旱，啊，都有这些感应了，啊，所以这里就说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事俱集，你这样去做取。一般是四句为一记，你哪怕最低限度你书写思维这一事俱记，你都能得到什么甚妙的作用呢？首先能够消孽障，就能够快速的除灭五无间的业啊。这一听我们就觉得这个华严经不得了啊，消孽障啊，这个恨怨品。五无间一般就是阿鼻地狱的无间地狱的罪业，一般是犯的忤逆罪呀，杀父杀母、杀圣人、破和合身、除佛身学，它是到无间。无间呢，一般讲受身无间，就是你入地狱如箭射，不经过中阴身的啊，直接去的叫受身无间。第二是这个受命无间。就是在那里你这个命结束了，马上你又活过来了，哎，让你没有间断的时候不断的受罪啊，把你剁死了啊，马上风一吹又活了，再给你这个拘死啊，再那个啊。这第三就身变无间，这个地狱有多大你的身体就能变满，一人变满，多人变满啊，重重无碍的，啊，第四是受苦无间，你在那里到了地狱里面啊，一下子铜墙铁柱啊，这个让你受苦，铜墙铁柱死过了，那又活过了，又把你放在油锅里面去，把或者炉炭里面去啊，就你受苦，那你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间断，这受苦无间。第五是受报无间，就是你受这个苦啊，要受一终劫啊，那一终劫不是人间的一终劫了，他这个我们人间啊，就是四天王天的啊，五百我们啊，我们人间的寿命啊是啊，比如道地天，我们是。这个一百年呢相当于他的一天，四天王天是五十年相当他一天，那这个四天王天的能活五百岁，那你说他的五百岁相当于人间就很多很多的时间了，那四天王五百岁的这个寿命相当于神末地等活地狱的一天啊，那你说你地狱的这一终结呢，寿命就很长了，你在那个地方啊，阿鼻地狱受罪你是出不来的，如果是犯的罪业很重，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阿鼻地狱要粉碎了啊，你的业报还没受完，又转移到他方世界的阿鼻地狱里面去受苦啊，受罪呀，啊，好，这个无间业是很可怕的， 但是你能够读诵书写这个恨怨品，你能快速的除灭无间业，那就了不起了啊，小孽障啊。那么你能够读诵这个，还能够所有世间身心等病。我们在世间，我们的身心很脆弱，我们身体心里都有病啊，导致种种的苦恼，哎，乃至于我们无量劫积的所有的恶业，由于你能够读诵受持乃至书写这个化普贤恨怨品，都能够消除啊。那这个还有这读诵恨怨品能够离一切恶啊，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魔君呢 啊。一般讲魔呢，有五阴魔呀，这个死魔呀，烦恼魔呀，还有五蕴魔呀，烦恼魔是我们生死之因，天魔属于生死之缘，这个死魔属于生死之果。那这里谈魔君，主要是指天魔，君说明他众多。那这个八部鬼神都是魔君的部属了，这个夜叉罗刹这些都常常呢是为修行人做障碍啊。夜叉就是快速走得很快的鬼呀，罗刹专门食人肉鸠盘荼就叫冬瓜鬼呀，还有皮色色就是专门吸人的精气的鬼呀，还有不多就是这个大身的鬼呀，身体很大的鬼。这些鬼神他们都是害人的，害众生的，饮血啖肉，诸恶鬼神。而这些诸恶鬼神，你如果是一个不修行的人，他常常会捉弄你伤害你我们这个时衰鬼弄人呢，你的运气很衰的时候，这些鬼就来捉弄你了这个很多帝王到临死的时候平时叱咤风云，到要死的时候，他都能看到各种鬼，让他过不去呀，那也很痛苦啊。这个说那个宋太祖啊，就是赵匡胤临死的时候，这个他背上生了一个瘤啊，那个他就很痛苦，很痛苦。那个宋太祖就赵匡胤。有一天去看的时候，就分明看到一个女鬼就在他那个瘤子上，就在按，见到那本身瘤就很痛，还有个鬼在那按，所以这个赵匡胤是痛得难忍的最后是大叫一声死亡的所以这些鬼呢，诸恶鬼神，但如果你能送普贤恨怨品，这些诸恶鬼神都会远离你靠不近你这是由于普贤恨怨法力故，能够保护你或者你还真心以深信心真诚的去依教奉行这些鬼神呢魔君呢还会佩服你，还会赞叹你，甚至发了善心来亲近你，甚至还得保护你它还有这样的功能作用下面文长明天再说，留点时间提问我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今年11岁，这些年为他做了很多，不见好转，请问我怎样为孩子做，请慈悲开示，只希望他能平和地表达自己，不伤害自己和照顾他的众人自闭症这种小孩越来越多了 就是你要打开他的心量，让他充满阳光，感到人间的温暖，肯定你很着急了。如果自己达不到，你就要祈求佛的加持。刚才讲读诵恒愿品有这么大功德，你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发心诵恒愿品，再加上念阿弥陀佛名号，回向给你的孩子，让他内心充满阳光，从自闭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净土法门着重信愿，相信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即可往生。基督教的理念似乎也是这样，只要相信主即可得救。两者之间不同之处何在？好，似乎有它相同的地方，但本质上是不同的。净土宗是要讲信愿行的，不仅仅是谈一个信。如果你相信有极乐世界存在，你不发愿，你不升起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恳切的愿心，那是不行的。而且你光有信愿，你还得要靠支持名号来表达你的信愿。所以这个深信切愿持名三者缺一不可，如鼎之三足啊。那基督教的理念，它虽然也谈信，但是它没有说发愿呢，更谈不上有支持名号之行呢。那这个从根本的形而上的理论来看，那有更有差别啊。这个主啊，无论是耶稣啊、耶和华呀，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是救世主啊。这些子民呢、选民都是有罪的、有原罪的，跟他是不平等的。你最多到主那去，还是主的选民呢、子民呢？他永远不会说你这个到了天堂跟主一样啊。但净土宗告诉我们，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能成为佛呀，人人都能够显发无量光寿啊，都是阿弥陀佛呀。那净土宗还要讲敬业三福啊，这个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菩萨、修持善业呀，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呀，读诵大乘劝谏行者、深信因果啊，这些在基督教里面都是没有的。就是我们净土宗是一个实践的一种法门呢，具有极高的超越性的意向啊，而且行为从我们日常的行为、平时的住去呀，所以两者之间的不同，本质上的不同是有差异的啊。比如他们还有个误解，认为我们塑阿弥陀佛像，包括观音是字，认为都是属于偶像崇拜，在他的教育当中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是佛菩萨形象是偶像吗？佛菩萨的像是帮我们修行的，我们透过观察观想佛菩萨的像，是把我们内心的三十二相八十慈心好的佛德给它彰显出来啊，是修行的对境呢，完全不是一个偶像迷信层面的事情呢，所以说起来由于可能新加坡基督教、天主教比较盛行啊，我们还是对这两种宗教表面上有不同，实际上它有很深刻的差异啊。我们要相信唯有阿弥陀佛是整个九法界的大慈悲佛，西方极乐世界才是我们最为就近超越的生命的归宿。你上了天堂还是在轮回里面， 唯有到极乐世界才远离常意善戒。虽然在传统的佛教家庭长大，青少年还是抵不过西方自由的文化及基督教的影响，求法师赐予良方，救救我们炎黄子孙。还有悲悯之心了啊，这个确实我们中华文化啊博大精深啊，儒道十三家构成中国文化的核心的理念，尤其是大乘佛法来到我们中国，跟我们本土的儒家和道家结合，这三种文化的结合真的是这个地球上最好的文化，最好的教育，是东方文明的结晶了。只是近几百年以来，从西方工业化以来，他们比较走运了啊，这个他们发展了工业啊，发展了科技啊，国力强盛，就搞殖民地啊，以他的强势来啊输出他的文化。所以谈到这一点，我们也是非常感慨。从五四以来，整个的20世纪，我们中国人把自己本土文化边缘化了，盲目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最后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地球上的问题这么多，你追究它的根源，有很多可不是西方文化造成了的吗？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占有欲、征服欲？这是来自于他从古希腊文明以来的一种内在的分裂，就是二分法的思维方式。主客体，西方人永远不能梦见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能梦见同体大慈悲心的这个理念，包括刚刚我们讲的恒顺众生的理念。所以正因为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它就是很猛烈的执着外面的东西，对物质世界它确实研究得很精细，但是是对着它的分别心、心意识里面出来的东西。所以因地当中就不正，果地当中的这些所谓的发明呢、科技，效果都不好。当我们享受到空调的时候，想没想到我们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当我们使用冰箱的时候，我们的臭氧层就要遭到破坏。当我们坐上飞机的时候，整个的空气在污染。当我们用化学农药的时候，我们的肠胃、我们的疾病也伴随而至。所以西方的文化我们要放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不是它所有都是好的，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说它所有不行啊，它也有好的一面。我们作为中国人，还是要建立以本土文化作为基点，然后以博大的心胸兼容并蓄的这么一种文化心态。尤其是对我们的语言文字，我们要尊重。在我们中国大陆，简体字已经给我们中国国民的素质、思维、智慧产生了伤害。我们新加坡据说也是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实际上你说什么语言就会受什么样的语言内在的那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所影响啊。现在我也从你们报纸看到有很多华人也在呼吁要学华语 华人商会也希望从商语变成单语的，就是中文的交流。当我们看到一个像中国人的模样，黄皮肤的中国人，你竟然不会说中文，我们都觉得怪怪的。成为橡胶人啊，香蕉人啊，表面上是黄的，里面是白的。人家美国的恒世法师都说自己是鸡蛋人啊。我要多一些鸡蛋人为好啊，假洋鬼子不要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先不谈抵制，先我们正面的去。你作为你在你的家庭，让你的子女要学四书五经，要让他们了解这个敬畏，对天的敬畏，要让他深信因果，念阿弥陀佛名号。你有福正才能缺邪呀，你给他正面的东西先灌输进去，先入为主，他有圣人东方圣人的文化的养料在他的内心，你先灌输出去进去，那他一辈子就不会走得太偏就像一个田地，他在长着禾苗就不会有杂草，他禾苗没有呢，杂草就会重生，什么事情都能趁虚而入。当他趁虚而入，先入为主，你想再矫正过来很难。所以千万不要说送到国外去留学就是一个好现象尤其是太小的人不要一下子离开自己的母语、自己的国土，等他大了一点之后去闯闯天下、开阔眼界可以。你在他世界观、人生观成熟的时候，你一定还要在自己的本文化圈子里面来塑造他的文化原型为好。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众生障碍我们学佛修持，尤其念佛，我们还应该顺从他们吗？请问为什么？那这个众生为什么会障碍你学佛呀？那这个众生是谁呀？这众生可不是你心内的众生吗？你如果修行好、念佛好，你就能转化它呀。为什么叫随顺而转呢？这个人老是障碍你，你首先要反省自己修行不到位呀，不够火候啊，转化不了他呀。他障碍你的时候，你要升起惭愧心，我修行不行。等你努力的念佛，祈求佛的加持，让他从障碍变成不障碍。刚才讲的逐魔鬼神，那些恶的鬼神都能够对真修行人不仅不障碍，而且转为要亲近守护。那他还不是不像那个魔鬼吧是不像这些罗刹呀这些鬼神呢。所以这些你应该是一定要有一种心平气和的心他的障碍，他怎么能障碍你呢？你念佛念头就在你的这个里面，你想念他能障碍你吗？如果你念出声，他说你不要念出声，那你就默念吗？说这个地方都你拜佛，你不要在这拜那你就到边一点地方拜吗？总得要有办法。你想念佛，你想修行，他能障碍你什么呢？那你不要跟他对着干，我就要在这拜，我就不让你在这拜。那你横顺一下他吗？这个好地方让给你拜，我到旁边拜。他就觉得这个人不错，风格很高。过来说好，你来拜吧，我谦让一下。说不准你以善心去感，情况就会改变。你这个还是要顺从随顺而转。一定要把这句话落实在我随顺他，但是我要用智慧转化他。好，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